耶路撒冷首遭襲擊，布林肯同內塔尼亞胡會晤嘅時候遇空襲警報。中共正在中東下一盤大棋，巴勒斯坦切割哈馬斯，伊朗代哈表態。德桑蒂斯在機場迎接首批從以色列回國的300名佛羅里達人。避免北京轉漏洞，美國將更新先進晶圓出口政策。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10月17日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魏玲。提一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16日再次访问以色列，这个是布林肯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访问以色列。这个举动正值以色列计划对加沙进行猛烈地面攻击，誓言铲除哈马斯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一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会面的时候，空袭警报突然响起，于是紧急地进入掩护的地方来避难。米勒说，在国务卿和内塔尼亚胡总理同战时内阁会晤期间，空袭警报响起，他们在掩护的地方避难了5分钟。他还表示，与会者离开掩护的地方之后继续开会，并前往以色列国防部的一个指挥中心继续讨论。布林肯在和阿拉伯地区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密集访问之后，在星期一返回以色列，试图压制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升级，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美国公民和加沙平民的安全通行。随着加沙地带的恐怖分子哈马斯向以色列大城市发射远程火箭弹，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星期一响起了火箭弹来袭的警报声。这个可能哈马斯自从10月7号首次发射火箭弹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6号在耶路撒冷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根据一份声明，他强调坚定支持以色列捍卫自己免受哈马斯恐怖主义侵害的权利，并重申美国决心向以色列政府提供保护他的公民所需要的一切。此外，声明说，布林肯讨论了促进向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努力，以及美国对安全迅速释放被哈马斯扣为人质的人的承诺。在当日，耶路撒冷亦都响起了警报，表示火箭即将发射，这个是几日来该市首次发出这一类的警报。纽约时报记者听到头顶上传来巨大的声响，这样通常表明以色列的防空飞弹系统铁穹进行了拦截。火箭攻击的警报声打断了以色列议会的第一次冬季会议，议员纷纷从全体会议中冲入去安全屋。布林肯在耶路撒冷还和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会晤，随后前往特拉维夫基里亚军事基地会见了国防部长加兰特，和布林肯一起乘坐车腿往返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之间的官员和记者被告知要对来袭的火箭或者是飞弹火力保持警惕，如果空袭警报响起就要落车并躺在路边。布林肯和加兰特会晤结束之后，纽约时报报道说，加兰特感谢美国的支持，并提到美国国旗在地中海飘扬，他指的是美国的两个航母战斗群正在该地区。这个将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代价会很高，但是我们将会为以色列、犹太人民以及两国所信仰的价值观赢得胜利。加兰特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塔尔海恩里希在16号表示，自从10月7号哈马斯袭击开始以来，至少有1400名以色列人被确认死亡，有3900名以色列人受伤。加沙内政部说，以色列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空袭，造成5个人死亡，至少有15个人受伤。报道说，这次的空袭袭击了一座多层建筑物，居民并未收到以色列军方发出的撤离警告。 在当日，数十人在拉法和埃及边境的加沙一侧等待，希望达成一项允许外国公民过境的协议。加沙政府新闻办公室说，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至少有254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另外有562人受伤，令到死亡人数达到至少2808人，受伤人数达到10850人。声明补充说，罹难者中 60% 以上是妇女和儿童。英国首相辛伟成在16号表示，六名英国公民在以色列死亡，另外有10个人失踪，其中一些女性恐怕已经死亡。辛伟成在议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将哈马斯的攻击描述为对以色列作为犹太人的安全家园的这个理念的打击。辛伟成还补充说，当按照法治行事的时候，民主国家会变得更强大、更安全。他表示，他将敦促以色列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尽量减少对平民的影响。以哈冲突进入到第十日，伊朗外交部表示，如果以色列停止空袭加沙，哈马斯可能愿意释放他们劫持的近200名人质。要在昨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谴责了哈马斯的行动，有观点认为中共是以哈冲突的最终受益者。为了报复哈马斯7号大规模袭击以色列，造成1300名以色列人死亡，其中大部分的是平民，包括婴儿，以及数百人被掳走作为人质，以色列空袭了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在10月16号，路透社引述加沙官方数据表示，空袭已经造成至少有27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9700人受伤。而据以色列官方最新的统计，至少有1400人死亡，3400人受伤，另外大约125人遭到俘虏。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以登在今日表示，以色列没兴趣占领加沙，但会做任何有必要的举动来消灭哈马斯。加沙是哈马斯的主要藏身之地，以色列国防常备军有17万，现在又征召了30万名预备役军人集结在加沙边境，准备剿灭哈马斯。哈马斯突击以色列之后，曾经对外表示，他得到了伊朗和另外神秘力量的支持。英国天空新闻在16号报道，哈马斯已经表示要用他们扣押的199名俘虏交换数千名被关押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说，哈马斯官员愿意采取必要措施释放遭抵抗团体扣留的公民和平民，但是他们认为做这些措施之前要先做好准备，而这个不可能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每日轰炸加沙各地的情况之下完成。但是哈马斯并未承认提过这一类的提议。较早之前，以色列表示在全部人质获释前不会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批评了哈马斯的行动。在15号，阿法社报道说，总统阿巴斯强调哈马斯的策略和行动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策、计划和决议才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报道还引述阿巴斯的话，强调反对杀害双边平民之举，并呼吁释放平民、囚犯和被拘留者。不过在该报道发出几个小时之后，阿法社对他做了修改。总统阿巴斯强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策、计划和决议才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而非任何其他团体组织，删除了和哈马斯相关的描述。相较于巴勒斯坦切割和哈马斯的关系，伊朗代表哈马斯示弱等态度的变化，中共的立场和声明就相当耐人寻味。中共外交部长王毅除了在较早前表态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之外，更加在14号和15号连续两日指责以色列的围攻加沙的行为没有遵守国际人道法，以伤害无辜平民为代价，超越了自卫范围。这些偏袒哈马斯、偏袒阿拉伯国家的中立的表态， 一如中共在俄烏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支持俄羅斯的中立，學者叫他做挺巴勒斯坦的中立，並認為這種中立是沒辦法長久的。中共還批評美國介入中東才是以哈衝突爆發的根源。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學者庫爾頓表示，中共一直想在全球政治推動另類規則，阿拉伯國家自然是他要拉攏的一群，爭取到阿拉伯國家，中共就會取得更多的支持，從而推動中共想在國際體制推行的改革。台灣淡江大學中以關係學者莫少伯指出，中共的這種戰略在中東成本效益很高，除了能夠借此爭取阿拉伯國家的好感，從而謀取他們支持中共的全球構想外，還能夠將美國打成戴旗士的行為人，減損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這樣顯示中共正在在中東下一盤大棋。10月15日晚間，第一架從以色列飛往佛羅里達州的飛機降落，州長德桑提斯在坦帕國際機場的停機坪上迎接了300多名居民回到佛州，其中270人來自坦帕灣地區，另外有7人來自奧蘭多，有90多名是兒童。針對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德桑提斯在10月12日簽署了第23208號行政命令，允許佛羅里達州應急管理部門將佛羅里達人接回國，並向以色列運送必要的物資。他在一份新聞稿中說，我為我們能夠這麼迅速啟動資源並做聯邦政府沒辦法做到的事情而感到自豪，讓佛羅里達人和其他美國人免費回家和家人團聚。佛羅里達州政府和 Project Dynamo 合作， Project Dynamo 是一個由退伍軍人領導、捐助者資助的國際救援非營利組織。該公司在它的網站上表示，我們在灰色空間開展全球和國內型的行動，美國政府沒有辦法進入或者是沒有辦法拯救最弱勢群體，包括人質、被非法拘留的美國人和人口販運受害者。Dynamo 項目首席執行官兼創始人布萊恩·斯特恩表示，目睹了以色列遭受的破壞確實令人心痛，我們非常感謝德桑蒂斯州長和我們合作完成拯救每一個有需要的美國人的使命。與此同時，拜登政府宣布計劃在10月13日將美國人撤離以色列，據報道航班只是飛到希臘雅典，佛羅里達州應急管理部門加大力度，為那些可能滯留在希臘首都的人提供返回美國的安全交通。德桑蒂斯州長的新聞秘書雷德芬在 X 發帖說， At Gov Ron DeSantis 確實會盡一切努力來照顧他所服務的人民。今晚你在佛羅里達州看到的從以色列帶回來的近300名美國人，這個只是一個開始。副州長珍妮特·魯涅斯在一份新聞稿中說，繼上個星期哈馬斯無端和令人髮指的襲擊之後，州長德桑蒂斯立即採取行動幫助以色列的佛羅里達人，我們的政府將繼續努力讓佛羅里達人安全回家，並支持以色列人民反擊自衛。根據州長行政命令說，哈馬斯襲擊發生的時候估計有20000名美國人在以色列，由於包括美國航空、聯合航空、達美航空、瑞安航空和英國航空運營的數十個商業航班被暫停，令到他們沒辦法回國。在8月底，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訪問中國的時候，華為突然推出 Mate 60 Pro 新手機，亦都讓華府的封鎖出現破口。目前美國打算採取新措施將這個漏洞補上。根據路透社在16號的報導，一位不願意具名的美國官員表示，作為拜登政府即將採取行動阻止更多人工智能晶圓出口的一部分，華府將會採取新一輪的措施阻止美國晶圓製造商向中國出售規避政策限制的半導體。 呢次嘅新規定將會添加到去年嘅十月份公布嘅美國對中國出口先進晶圓同晶圓製造設備嘅全面限制之中。其他知情人士表示，預計喺呢個星期將會有更新嘅規定。該官員表示，新規則將阻止一啲符合而家嘅技術參數嘅 AI 晶圓，同時要求公司報告其他晶圓嘅出貨量。負責監督出口管制的美國商務部發言人對此拒絕發表評論。華府表示，採取出口限制是為了防止中共借美國的晶圓和設備來加強軍事力量。北京當局就指責美國濫用出口管制來打壓中國公司。在去年，政府的限制令到全球最有价值的晶圆制造商英伟达无法对中国出口用于开发聊天机器人的和其他 AI 系统的高阶 H100 晶圆，只能够针对中国市场打造降级版 A800 和 H800 的晶圆，规避华府出口限制。这位美国官员说，华府现在打算推出的新的 AI 晶圆指导原则限制目前尚未管制的某些高级人工智慧晶圆，虽然该官员没有透露哪一些额外的晶圆将会被禁止，但是英伟达的 H800 是拜登政府一直想要阻止的晶圆之一。英伟达目前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但是在今年6月，该公司首席财务官曾经表示，如果 H800 和名为 A800 的相关晶圆受到限制，预计不会对公司的财务业绩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根据路透社上个星期报道，这次的更新亦都可能填补的另一个漏洞，就是中国公司可能通过位于海外的中国子公司取得遭到禁止的先进人工智慧晶圆。事实上，在深圳知名电子产品商业地带华强北就可以直接买到被美国禁止出口的先进晶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